今天读的是四世纪七章一到十四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全盘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甘。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水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押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阿门。
我们啊，谢谢丽媛姐妹。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讲到神怎么样帮拣选了300个人啊，跟他一起去攻打米甸人啊。我们先来看前面3节啊，讲到耶路巴利就是基甸。耶路巴利昨天我们读到就是说让巴利跟他争论的意思啊，然后他和一切跟随的人起来，在哈律全旁安营。这边有个图啊，哈律全应该是在马拿西的境内啊，西马拿西的境内比较靠北，再北一点就是拿弗他利、西布伦跟亚瑟了。然后在哈律全的北边啊，有一个摩利冈。这个时候，米甸人呢是在摩利冈前面跟哈律权之间的这个一大片的平原这边哈、啊，在那边扎营。主要讲到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啊太多了，我不能够将米甸的人呢、交在你们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自己。”所以神就要基甸啊，跟这些人说，凡是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所以呢，一共有1/3的人，22,000的人就走了，只剩下10,000人。神这边讲到，他说跟随你的人太多啊，我不能够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啊。所以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神究竟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啊？如果只是为了脱离米甸人的压迫啊，那为什么人多不好吗？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神讲这句话，代表了他拯救以色列人呢、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可以再思想一下，那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只是要我们免于 硫磺火狐的折磨吗？还是他有其他的目的？这是我想到的问题，给大家参考。然后再来继续啊，神跟基甸说了，你们一万人呢，还是太多了啊，神要从这一万人里面呢，再挑少数的人。神怎么做呢？神要基甸带这些人到水旁去喝水，然后说呢，我说谁可以跟你去，他就可以去啊；说谁不可以同你去，他就不能同你去。所以基甸就带着这剩下的一万人到水边水旁去喝水。结果你看这个图就发现他们喝水有两种姿势，有一种呢是用舌头舔水的是把水捧起来，捧起来以后呢，像狗这样子舔。另外一种人呢，是整个人就趴下去把嘴巴头大概就浸到水里了就这样喝。结果捧水的人少捧水的只有300个人将近有1万人9700人都是把头就放到水里面就这样子喝结果神呢就对基甸说呢，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来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其他的人呢都可以回去回家。所以米甸呢最后就带了只留下这300人跟他一起去攻打米甸人。所以这边呢，我想到的问题就是，你觉得神为什么要用那一些用手捧着甜水的人呢？我想大家自己就可以去揣摩去想一下。因为我看了很多解经书解经书里面讲的都不大一样有的是觉得舔水的人就比较机警因为他捧得起来还可以看到四周的环境，整个人趴下去的呢就太大意了万一有敌人来他们都不知道。但也有人说呢，这个像狗舔水的呢是不好的反而是胆小的，把整个人呢趴下去的那些人才是勇敢的，所以你看解经书的话，你会发现大家讲法不大一样。但我就希望大家自己想一想你觉得为什么神要用这些用手捧着甜水的？然后是不是从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呢，神可以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神来使用成为神的精兵？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最后呢，就讲到神就吩咐基甸说，叫他到米甸营去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了。然后神说，如果你怕的话，你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营那里去，你会听见他们说的话，然后之后呢，你就会有胆量结果他就真的带着他的仆人下去他先是看到他们米甸人不光是米甸人还有亚玛力人，还有东方人。东方人可能就是阿拉伯人就是都散布在那个平原上，人非常的多可是呢，他就刚好就听到有2个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呢，好像做了一个梦他就说梦到一个大麦饼滚到他们的营里面，把他们的帐篷都推倒了。结果呢，他的同伴听了他的这个梦呢，就跟他说：“这个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了。”所以很明显神呢不知道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让那个时候的米甸人呢，好像人心都很惧怕可能不是只是在这2个人当中应该是在绝大部分的人心中都对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呢，心里面呢就有了惧怕了。所以后来基甸呢，因为听到了这个对话呢，他就刚强壮胆他就真的带着300人去攻击这个大概有几十万人的米甸人的军队。所以这边就一个问题就神呢是怎么样带领的基甸，使他成为一个有胆量的人？可能不光是从今天的经文昨天、前天的经文，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然后呢，你觉得基甸呢，他可以成为一个有胆量的人，他的关键是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改变但是呢，不一定都被神改变。 为什么有些人呢就没有办法被神改变，有些人可以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然后自己也可以想想自己。你如果觉得神改变了你，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神是怎么样改变了你。
好，谢谢华美弟兄哈，围绕积淀这个人的改变啊、成长来思考哈。这个从一出场哈，这个积淀就是一个很谨慎啊，你说他很小心也好，或者是胆子很小也好啊，但整个这个过程呢，神一步一步带领他哈，从这个很胆小怕事的一个人，最后成为一个很刚强啊、很勇敢。大能的勇士啊，这是神的作为哈。今天他们安营的地方叫哈律泉，哈律泉我特地查了一下哈，这个哈律是什么意思呢？一查才知道，它叫颤抖的意思哈。这个也跟惧怕连在一起哈，因为惧怕而颤抖的意思哈。所以整个这个贯穿积淀的这个成长的这个主题就是哈，从惧怕到刚强啊，到这个勇敢，那靠的是什么哈？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神对人讲的话就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啊。所以在基甸的身上啊，能够体现出这一点来啊，这个画面这个问题哈，也是引导我们去思考，神能够改变基甸啊，神今天是在哪些事情上要改变你我呢？啊，很好的问题哈。那因为今天做见证的姊妹，她要她每天都在照顾家人做饭哈，她要到时间要离开，所以先请她分享啊，读这个约书亚记的见证，然后我们再围绕今天的经文来分享哈。我请苏姊妹来做见证。
好的，约书亚记已经讲完了，讲完了好长时间，但是有一个人在我脑海里深深的扎根，她就是妓女拉合。拉合作为一个外邦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她壮胆机智的掩护了两个来自以色列的。要捉拿他所住的城池的两个探子，他为什么要这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呢？依他的话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了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打仗打败了河东的两个王，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事儿，心就消化了。拉合只是听说，并没有经历，并且探子打听的情况，也是要夺取他所住的城。他却毫不动摇地站在了与神同在的以色列的两个探子身边。使两个探子得到信息，并且掩护了他们出城。从拉合的行动上可以看出，他十分敬畏耶和华神，相信耶和华神的大能，顺从神，为正义把生死置之度外。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要坚定地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远离，并且要真心实意的相信。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们家的事情。今年3月份的时候，得知我女儿要陪她儿子到外地去上学，因为缺乏学费，她想把自己住的房子租出去，得2个钱以补贴学费上的欠缺。我老伴儿是和他们一起住的，房子出租出去，老伴儿立马就没有地方住，那就赶快去申请老年公寓吧。需要申请老年公寓，需要排队3年以上。得知有一个老年公寓，很快就有3套房子出来可以分下去，看谁是前3名排队。为了拿到房子，那天我们是早上4点钟就去排队了。3月份的 天气非常冷。可是有人比我们去的还早，我们拿到了第五名。我们不死心，希望有好运，也能拿到一个房子。于是就天天跪下祷告，尤其是我老伴儿，虽然信主了，但是不是那么虔诚。可这一下他就不一样了，一天祷告好几次。这我不知道，他说的，不厌其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5家老年公寓通知我们去看房，真是天下掉下馅饼的感觉。原来是15年前，我们无意的登记过一次药房，当时我们也不需要，拒绝了人家，人家也就不再提过，并且早已把我们从电脑上拉黑了。通过这次登记药房，有人从电脑中把我们登记的又激活了，管理人员激活了，激不活就没希望。因为已经15年了，哎，一般来说激不活，我们就激活了。认为我们排队时间长，就优先给了我们，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件事情深深的教育了老伴儿，他到处见人就讲神眷顾了他，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神赐福了他。从他的表情上看出。通过这件事情，他由过去不太相信神的，变成了现在真心实意的信靠了神。我清楚的看出来，他再也不是过去对神不冷不热的态度，每天催我祷告。周四，老年长青组，他也不会忘记，比以前积极多了。所以，只要真心的相信神，投靠神，就像拉合一样，一家得救。他也没有想到，全城的人都死掉，只有他们一家得救。如果我们真心实意的信靠神，出乎意料的事情就会到来。感谢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永远信靠他，我们永远有福。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今天第二组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是有讨论到说，为何神耶和华神要拯救以色列人？那我们有看到说，这个我们的神呢，是跟以色列百姓，是跟以色列的先祖，已经立约了，他是不毁约的神哦。那我们在生命记33章这边29节有看到说，他这边有讲到以色列啊，你是有福，谁像你这样？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所以，神是一直是一个守约的神，而是我们人常常是会背约的神。那第二个，我们有看到说，神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来那个来，就是来觉醒以色列百姓，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把这个以色列人交在那个米甸人的手中7年，而他们这个7年是很苦的，在那个洞穴里生活，然后吃也是没得吃，极其穷乏。那借着这样的事情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当中呢，来觉醒，来属灵的觉醒，使他们恢复跟神的关系。那第三个呢，就是让我们也看到说，神也借着这个人数来，就是免得。删减这个人数，免得百姓自夸，以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以呢，神要以色列里面呢，就是真的是谦卑的仰望，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让他们知道说谦卑的仰望，然后人数不在乎多寡，乃在乎是耶和华神的大能。还有呢，人数也不在乎说你有多么的胆量多大，乃在乎神的同在。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数，人多或人少。那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就是说， 哎，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也是一种经历。还有，你有没有随时的预备？当神在呼召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从这个洪水300个人洪水的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其他的呢，这个1万人当中呢，有大部分的人，他们就是是跪下来饮水的。那这个也是一种想到是一种肉体上的一个享受，因为你蹲下来，你是比较舒，你跪下来是比较舒服的拿这个水，然后呢，也是等于说你没有比较没有警醒，真的是当事情来的时候，你从跪要再到站的时候，那个反应是来不及的，那时间上你是会拖延的，等于说，所以你跪下来喝水的话，就是图自己的一个方便还有舒服，可是呢，让我们看到说。从那个捧水的另外那300个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预备好随时要站的，他的心呢是警醒的，他就是随时在那个四处观望的，他也是有勇气的。然后呢，神就是要他这样子的一个，要这样子一个机警、随时应变的人，他们已经就是预备好要跟神同一起去作战的人。那我们也看到说，神在基甸的身上。就是基甸的一个成长，从他刚开始，他是软弱的，而且他是默默无名的。可是呢，神呼召他的时候，神也给他了一个应许出来，给他一个看见，印证看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有侍奉的能力。然后他要求神的那个印证的时候，神也让他看到了那个羊毛。从有湿有干的这样的印证来增加他的胆量，让他明确的知道，神是跟他同在的。然后，因为神也知道我们人真是软弱，所以神也会借着这样的许多的迹象来增加他的一个信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呢也借着让他就是告诉他去晚上去涤探军情，让他听到敌人。虽然人数众多，有米甸人，有亚玛力人，还有东方人，还有他们骆驼无数，海边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可是从他带着他的仆人听到了他们这个敌军人的做的这个梦，就知道他们心是不合一的。他们是其实他们人虽多没有用，因为他们根本心就是胆怯的，也是一样胆怯的。所以从这些迹象当中，神也在帮助他。让他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成长。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是想到说，神在教会的那个觉醒也是要这样子，在教会里头服侍神的人，其实呢只有少数人。那我们真的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预备好心，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那个属灵上的一个觉醒，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来服侍神。
第一呢，我们讨论神拣选了300人去打仗，这些人呢根本就没有带刀和枪，只是拿了装火把的空瓶子和号角，说明打仗靠的是神，要把荣耀归于神，也是让以色列人和仇敌都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有大能的神，只需要300个人就可以对付打败数百百倍的仇敌。第二呢，神给的每一个景况都是试炼和见证。我们的一个姊妹讲，就是开始呢，在成功平台不敢说话，害怕说话，跟着灵修平台有愿意的心，有教会服侍，有机会他就去服侍，就去尝试，做得不好就继续，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和那个成长。第三呢，就神拣选这个淘汰的人是第一批呢，是胆怯的人，他们因为这些人暂时就会落荒而逃。神不喜欢这样胆怯的人，神喜欢勇敢的人，所以呢，神说要我们刚强壮胆。第二批人是没有警惕的人，我们就不展开了。第四呢，就是说这个神迹奇事、羊毛呀、做梦呀，这些都是启示，是通过看到神的作为来坚固信心。我们每天读经就是在看和经历神的启示，就是在增添我们的信心和胆量。我们还有个问题。就是基甸带仆人没有说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带仆人？是为了做见证，还是做什么？
好，谢谢慧斌，谢谢九燕的分享啊。这个仆人是在第10节哈，神吩咐他， 其实本来吩咐他一个人下去哈，到这个米甸人的营里啊，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第十节说，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啊，做个伴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基甸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顺从，他怕不怕？怕啊。一个人跑到这个敌人军营，而且靠得很近，他能听到别人讲话，那可能就是在那个帐篷的外面啊，躲在那里啊，很危险的。他怕不怕？怕啊！所以他带着仆人跟他一起去作伴啊。但是他怕，但是他顺从。虽然心里有惧怕，但是他一旦知道神让他做什么，他就愿意去做。32000人，神说人太多了，那敌人有多少人呢？8章第10节，你算就是杀了12万人，还剩下15000，所以加起来一共13万5000人呢。32对13万5，那是力量太悬殊了哈。这个还说人多啊，又走了这个22000，又走了这个9700啊，最后剩300人。所以这些呢都是会让人惧怕的啊。但虽然这个眼睛看起来人越来越少，但是呢，基甸顺从，所以这是基甸为什么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从一个这样胆小的人，最后成长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啊，成就神的工作哈，能够战胜仇敌哈，就是他的顺从，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去照着神的话去行，越顺从越多的经历上帝的作为，啊，越顺从越知道啊，这个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神是可靠的啊。所以这样，他的信心就成长起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从第9节到第14或者15节，就看到，神在这里边的绝对的主权。好，这个经文里面有一系列的巧合或者说偶然。哈，这个基甸的话，他先要走到这个敌人，敌人先要在半夜里面做一个梦，做了梦之后，他没有继续睡，他还是跟他的同伴聊起这个梦的情况。哈，那在这个时候，基甸他要刚好走到那里去，然后又听到他们说，那借着这个另外一个人的口说出来，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哈，所以这一系列的巧合的事发生，它就不是一个巧合。就是看到一个神的绝对的主权，那就像也像华梅弟兄问到我们的哈，比如说这个神为什么要选这个手捧水的，或者就是跪着喝水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其实不是在喝水的方式，而是在人数的多少。一个是总数是10000人，那你跪着喝水的9700，那9700和10000中间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那只有这个300，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字哈，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用这么少的人才能看出来，让他们知道这个战争是神在打，这是神的战争，神在为他们征战哈，你们只是跟随我，听从我，我是为你们征战的神，所以让他们看到这个绝对的主权。那这个基甸，他也的确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那也看到基甸的身上，神对他的带领是非常的特别的哈。圣经里面很少有像基甸第一次求证据，又2次羊毛求证据，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次，他没有求啊，神是直接跟他说，你们可以下到米甸营里去，如果你怕的话，你怎么做？所以这一次是神主动提出来对基甸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神知道，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神知道基甸他需要这样子经历神，这样子不断的增加自己的信心。所以神主动跟他说：如果你怕的话，你就带上你的仆人去看一看。那基甸这样经过他真实的去看到敌人营中，他15节讲到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 他再一次的从心里面被神的这个带领，信心完全的增长起来。好，完全的到这个时候，他可以完全的来信靠神啊，并且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他神帮助他一步一步走过来，除去他的惧怕啊，让他真正成为大能的勇士。就像我们群里面爱丽丝姐妹提到，在6章第12节哈，当时。耶和华的使者第一次碰见基甸的时候，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他当时是大能吗？没有，他是很胆小的。但是，神对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大能的勇士啊！’神知道他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神会帮助他成为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那我们小组也讨论到，就是说，当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像基甸这样几次的寻求，但心里好像还是不太有平安，哈，还是有害怕。那我们也讨论到，就是当我们寻求神引领的时候，这个心里有平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平安也是要靠平时的操练的，要靠着我们平时多多的读经，多多的跟神来祷告，与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更容易的，就是说明白你心里这个哦是从神来的那个平安。那童子们也有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的分享，就是他一开始刚来美国的时候，他在快餐店打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工作好像。他到美国来，难道就是在快餐店里面打工的吗？所以他就有许多的抱怨，然后就也埋怨神。但是当他跪下来跟神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就给他4个字：从头学起。那当心里有从神来的话语之后，他整个人就被翻转过来。他工作的时候不再沮丧，而是哼着诗歌，主动的跟人打招呼。所以就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心里的平安，这个神的带领之后，我们就看到人就可以被完全的翻转过来。
哇，谢谢小平这么完整的总结啊，还有九案秘啊，都是很有本事的总结啊！真感谢神，我们这个成根团队中这么多杰出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段中，我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要绝对顺服神的权柄，在信心里面绝对顺服神的主权。刚刚讲到300人的差别啊。其实重点在第二节。第二节说：“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这么多人手中，免得以色列人说夸大，说我们自己的手救我们。神不要让人自夸，以为自己的多有本事，这完全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让米甸人败在基甸手中。”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要绝对的有相信我们的主，相信他的主权，顺服他的权柄，常常跟他有沟通，把一切的事交在他手里，他会负责到底。啊，这是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学到的功课。
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小平的分享啊。我觉得他们分享这个关于这个第二次拣选人数这个抓住重点了啊，不要太纠结，因为圣经没有解释哈，这个跪着呀和站着呀啊，舔水啊和这个喝水的方式哈，表达的是什么？所以这里就留出很多的空间，所以你去读解经书也好，看这个不同的人的解释也好，很多。五花八门，很多的可能性哈，但是不要纠结在这里哈，纠结那个重点是要表达说，神要用少数的人啊，神就要用少数的人哈，这些人是比较谦卑吗？这些人比较忍让吗？这些人比较谨慎吗？这都有可能啊，但是呢，圣经没有明讲啊，所以这个呢就不要太多的时间纠结在这里哈，圣经没有讲的哈。我们就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去猜啊，可以猜啊，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重点是在说神最后用少数的人啊，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不要让人自夸。如果这些人又勇敢，这些人又谨慎啊， 这些人又很多的这些优点，是不是最后他们也成他们夸耀的这个依据？你看神选我们这300人哈，说我们多么多么厉害，不是，神的目的就是说，你看他们连刀连枪都没有，啊，就是一个号角，就是一个火瓶，他们就可以得胜哈。最后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哈。对，这是啊，我们思想这一段的时候哈，留下很多的空间啊，但是呢，不一定非得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是有些确定的，我们就要抓住啊！神是大能的神啊，神要救赎他们，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不光是让人脱离他的窘境，而且是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他自己的荣耀。他是守约，是慈爱的啊，他是不离不弃的啊！不管人多么的悖逆哈，他都不离弃他们啊！但很可惜啊，这个士师记里面都看到都是反面的这个坏榜样哈。但是我们要记得啊，成为我们的鉴戒，不要让我们走到这个歪路上去哈。好，我们继续来背《士师记》3章8节啊，请大家开麦哈，我们先复习一遍，然后一起来背一下试试看啊。《士师
士
记》
师
三
记
章
三
八
章
节，
八节，
所以
所以耶
和
华
的
怒
气
向以
色
列人
发
怒，
把
他们
所
有的带领
属
阿米亚
他们
交在
山利
亚
撒
不达米亚
以色
列人
不是古
米
山
亚
利撒田
王
巴
以
利
撒当
是
手
三
中将
三
以色列人不是。
不是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每天的清晨带领大家来到这个平台，祝我们一同读你的话语，一同亲近你，一同以你的话语彼此激励，彼此扶持。主在你的话语中有长进，能够更亲近你。主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给你。主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配得你该得的荣耀。主，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跟前，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该做的事情，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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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感谢主。